陈老圈。陈老圈本名陈老全，但村人都叫他陈老圈。陈老圈年轻时当兵，想老婆想得受不了，就写信，一页纸写200多字，加画了30多个圈。探亲回来，老婆问：“老画那些圈啥意思？想吃烧饼了？”陈老圈挠挠头说：“碰上不会写的字就画圈。”老婆嘴杂说出去了，村人就笑他说：“陈老全成陈老圈了。”这外号就传开了。其实大部分村人连圈都画不圆。陈老圈的儿子陈德在村里念小学，写作文200多字也画20多个圈。老师说：“不会写的字怎么不问你爹？”儿子低了头，小声说：“我还补上10多个字呢。一开始我爹画了30多个圈。”老师也是村里的，笑岔了劲儿，拍着桌子乐：“真是个陈老圈儿啊！”于是这外号想改也改不掉了。儿子上了中学，周末回家总要和陈老圈下象棋，那次下了3盘，陈老圈全输，就不下了，拿儿子的语文课本瞅，瞅着瞅着，指一个字问儿子：“这念个啥？”儿子张大嘴：“这字儿您不认识？”老圈说：“头一次见。”儿子便拿了笔，在那字上套一个红圈。陈老圈一看就乐了：“嘿，是象棋里的帅呀。”儿子撇撇嘴，咕哝一声：“老圈。”陈老圈也不恼，仍然傻乐。儿子念大学，念研究生，念博士，一路念下去，留在城里直步青云。回村看陈老圈，坐着大轿车，陈老圈不看那一堆礼物，单盯着车屁股发呆。儿子问：“咋了？”陈老圈说：“给我买的车。”儿子说：“我哪有这能耐，公家车。”陈老圈纳闷：“那怎么在车屁股上画4个圈？”然后往那儿一站，岔开两指说：“加上我，像不像奥运五环？”儿媳笑，儿子红了脸说：“爹，别闹了。”陈老圈就不闹了。儿子长大了，陈老圈就听儿子的。儿子在老家闲着没事，想起了母校，就去村里小学校转。小学校破破烂烂的，教室的顶盖用7、8根歪歪扭扭的木头撑着，似乎马上就要塌倒。他甚至在其中一张课桌上看到自己当年用刀刻下的名字。回了家，儿子对陈老圈说：“怎么这么多年学校还是老样子？”陈老圈说：“老样子。”儿子说：“怎么没人修？”陈老圈说：“没人修。”儿子说：“难道没钱修？”陈老圈说：“没钱修。”儿子说：“那再过10几、20几年，村里人不都成老圈了？”陈老圈说：“你想出钱？”儿子说：“这应该是村里或镇上的事儿。”陈老圈起身挥挥手说：“早想跟你谈这事儿了，你出钱。”陈老圈说：“村里谁对小学校最有感情？”你 现在村里谁最有钱？你。好像他忘记了儿子早已在城里扎根了。儿子说，我哪有什么钱呢，才工作没几年。陈老圈说，让你出点钱你能变穷了？儿子说，我又不想流芳百世。陈老圈说，没让你流芳百世，只让你留3万块钱。儿子睁大眼说，3万块钱就够了？陈老圈说，够了。儿子就不说话了。他想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起床第一句话是，那好吧。儿子回到城里，几天后给陈老圈汇来3万块钱。陈老圈找村人帮忙，买了木料、砖瓦、灰沙，开始翻新校舍。村长对陈老圈千谢万谢，说小学校翻修好了，说什么也得立个功德牌，写上陈老圈的名字。陈老圈说，别写我，要写我儿子，他出的钱。村长拍拍胸脯，没问题。校舍翻新一大半，3万块钱花光了。陈老圈打电话给儿子说，钱不够了，能不能再添2万？儿子说，爹，我又不是百万富翁。陈老圈说，村长要立一块功德牌呢。儿子说，爹，我又不是慈善家。陈老圈说，百拜你都拜了，还差这一哆嗦？儿子说，这一哆嗦就得出2万块呀，我看还是将就一下算了，反正是个小学校。陈老圈说，怎么将就，马上要立冬了，娃们在哪儿上课？儿子说，爹，你就别管闲事了好不好，咱们出了3万块已经很不错了，村里谁还出过一分钱？陈老圈说，他们出工啊，再说你是小学校出来的呀。儿子说，小学校出来的多了，怎么他们还种地？我混成这样跟小学校关系不大。陈老圈说，你混账。儿子说，爹。陈老圈说，爹什么爹，这么低三下四求你，你是我爹。陈老圈卖了猪，卖了羊，又挨家挨户借钱，问他干什么，答有急用，再问，不会是翻新学校的钱不够吧，你儿子那儿有钱？陈老圈不答，拿了钱扔一句，尽量早还你，就走了。陈老圈借了半个村子，总算凑齐2万块钱。陈老圈买了水泥、红榉板、门把手，继续翻新村中校舍。为赶在立冬前完工，陈老圈和村人没黑没白的干。小学校终于焕然一新，陈老圈和村长站在院子里咧开嘴笑。陈老圈说，这下好了。村长说，是啊，别看你老圈不识几个字，心里呀明着呢。陈老圈便红了脸。村长说，老圈，替我谢谢你儿子。陈老圈的脸由红转紫，他说，不用谢，应该的。村长说，这几天我就找人立个功德牌。陈老圈忙摆手，就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村长说，不行，要立，斩钉截铁。几天后，儿子打电话来问陈老圈，小学校修好了吗？陈老圈瓮声瓮气地说，修好了。儿子说， 您看，我就说嘛，没有我们照样能把小学校修好，谁添的钱？陈老圈说，不用你管，反正你没添。儿子干咳两声，那功德牌立起来了吗？是我陈德的名字吗？陈老圈说，是，名字是你的，不过你只出了一半钱，所以我告诉他们，名字也只写一半。儿子急了，写一半就叫陈，那个德呢？陈老圈笑笑，他说，我画了个圈。断手，至少10年时间，他几乎忘记了他的残缺。他用掉10年前的10年来适应，现在他生活在熟悉的环境和人群里，大家对他的残缺似乎司空见惯。可是就在昨天，他突然无比悲哀地意识到，他可以说服自己，却说服不了别人，包括他可爱的儿子和美丽的妻子。他知道儿子的幼儿园要举行一场亲子拔河比赛，他摩拳擦掌准备上阵，可是儿子下午回来却告诉他，他没有报名。他愣住问，为什么不报名？儿子翻翻眼睛，瓮声瓮气地说，拔河得用2只手。犹如当头一棒，他瘫在沙发上。儿子说错了吗？没有，拔河得用2只手，而他只有1只。他在沙发上靠了很久，起身敲开儿子的房门。他问儿子，我可以抽烟吗？儿子点点头说，您随便。他熟练地掏出一根烟，叼上，点火。他没有用打火机，他用的是火柴。他唯一的一只手是那般熟练，那也许是世界上最灵巧、最不可思议的手。你认为我会给你丢人吗？他问儿子。没有。儿子低着头，我只是觉得拔河得用2只手。您那只手，我是说那条胳膊露出来的话，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看。可是谁说拔河得用2只手？他看看儿子说，难道你觉得世界上还有我用1只手干不成的事情吗？您什么都可以做。儿子低着头说，您真打算只用1只手吗？足够了，他说，我会像现在这样将另一只手插进裤兜。你可以跟小朋友们说，我爸爸是个大力士，只需1只手。儿子想了想说，如果您真想参加比赛，明天我还可以报名。他笑，他知道儿子不会将他厌烦，将他抛弃。可是晚饭的时候，妻子却再一次给他当头一棒。不行，妻子说，不过一场拔河比赛，不去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为什么不去呢？他用一只手打开一瓶啤酒，一家人一起乐乐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你有不便的，妻子盯住他说，你缺一只手啊。难道以前你不知道我缺一只手？你跟我说这些有意思吗？你瞧不起我，你歧视我。我歧视你的话，还会嫁给你？ 可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拔河比赛？你缺一只手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和儿子从来没有嫌弃过你，但我们没有必要让幼儿园的小朋友和阿姨都知道，没有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儿子还小，我不想让他受到任何异样的眼神，更不想让他成为小朋友们取笑的对象。你想太多了吧？别说这些事情不会发生。我会将那只手揣进裤兜，我发誓绝不拿出来。我说我让着他们，一只手就能对付。你以为别人都是白痴？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。妻子起身收拾碗筷。如果你想让我难堪，如果你想让儿子的生活从此蒙上阴影，你就去。最终，当然他没有去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残缺那般丑陋，而且这丑陋会令他的家人和朋友蒙羞。他多么怀念十年以前的日子啊！那时他与妻子刚刚认识，妻子对他的残缺毫不在意，他相信那时的妻子是认真的，就像他相信现在的妻子也是认真的。那天他在妻子面前发下毒誓，他说：你嫌我难看是吧？那好，我这只手永远插进裤兜，再也不拿出来。他说的手其实并不存在，裤兜里只有一个尖尖的手腕。夜很深，他仍然没有回家。他坐在护城河边的台阶上，他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有那么几个瞬间，他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，然而最终他还是想到了家。他认为妻子和儿子都没有错，他可以忘记他的残缺，却不能要求别人也忘记他的残缺。他可以对他的残缺假装不在意，却不能要求别人也对他的残缺假装不在意。而现在，他想回家。他想回家，站起来，忽觉一阵晕厥，然后他晃了晃，掉落水中。他会游泳，可是他被淹死。即使最后一刻，他也固执地将那只并不存在的手插进裤兜。那只手要了他的性命，那只手给了他并不存在的尊严。